好仙台。外国語情報番組多言語放送の時間です。この番組は仙台観光国際協会センティアが英語、中国語、韓国語、優しい日本語の4言語で毎月トピックを変えて情報をお伝えしています。今日の担当はセンティアの遠藤、
中国吉林省出身の安世紀、
九州省出身の翔陽です。
今月のテーマは春旅行の思い出です。今日は中国語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ynthia 的多种语言的广播时间。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个月以不同的主题，用中文、英语、韩国语和简单易懂的日语这四种语言，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与季节相关的话题，以及来自 Cynthia 的各种生活信息。今天的广播由 Cynthia 的远藤，
来自中国吉林省的安思义，
来自贵州的肖阳主持。
本月我们广播的主题是春天旅游的回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因为地理的环境还有所处的纬度不同，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地区，一年的四季也各不相同，位于南半球的国家与北半球的国家的季节正好相反，有的国家或者有的地区呢，一年里只有夏季和春季两季，当然有的国家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请问你们两位呢，所居住的地区都有哪些季节呢？
我所住的地区位于中国的东北地区，那个地方冬天和夏天的时间比较长，春天和秋天很短，夏天天气比较凉爽，但是冬天非常寒冷，每年冬天平均气温大概在-10度到-20度左右。
哦，真的很冷哦。
我居住在西南的贵州省，然后呢我们四季很分明，冬天的时候呢因为是湿冷，虽然说温度哈可能没有到零下，但是还是比较冷。夏天呢我们非常凉爽，然后呢在中国呢有一个比较宣传口语嘛，就叫爽爽的贵阳避暑的天堂，所以说夏天的话我们是很凉爽的，因为我们山多绿植多啊，夏天基本上不用开空调都可以过，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夏天有机会的话来贵州玩一玩。
贵州的地势比较高，
对，它是云贵高原，
那有机会真的想去贵州看一看。居住在有漫长寒冬地方的人会羡慕一年四季温暖如春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日本除了冲绳地区以外是一个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国家，像我们居住在仙台这个地方也是位于日本的东北地区，一年四季十分分明。当然与东京和大阪相比，仙台的冬天还是比较寒冷，许多从南方来仙台的人开始还是难以适应这样的气候。那你们两位来到仙台已经有好几年了吧，就是不是适应仙台这种气候了呢？
我个人来讲已经比较熟悉仙台的气候了，但是每年冬天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室内室外的温差比较小，在室内如果想取暖的话就必须要长时间的开空调，开空调会觉得这个呼吸道会比较干燥一些，这个和在家用水暖地热来取暖的我的家乡就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虽然适应了，但是每年冬天还是会觉得过起来比较艰难一点。
我来仙台已经3年多了，还是很不适应这边的天气，因为之前是在大连读书的，会有暖气很舒服，就是它水暖的话它那个湿度就比较高一点，然后冬天呢也不会有静电什么的，然后到这边以后静电啊什么都非常多，在家里面必须买一个加湿器才能正常的过一个冬天。然后因为个人原因经常往返神户，神户呢冬天非常的舒服，就现在估计可能有10度左右，也不会下这么大的雪，反正就是比起仙台来说就是冬天的话神户还是挺好过的。
冬去春来大地回春，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就开始踏青赏花，可是呢这两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不能尽情地出去旅游，感到很压抑。 前呢，我去过仙台的柳港公园看樱花，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不戴口罩，自由自在地呼吸春天的气息，感到很自在很快乐。你们两位来到现在有好几年了，去过哪些景点，留下印象深刻的地方有哪些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北海道的最北的一个城市叫稚内，稚内位于日本的最北端，当时去稚内正好是冬天，但因为北海道下雪积雪特别高，所以基本北边的景点都没有再对游人开放了，但是我们就是误打误撞去到那。当时在稚内下车之后，周围的店铺全都是关门的，而且回就是我们住所的巴士可能也要一天只有两三班。但是我们印象就是体验最好的是当时下了巴士之后，正好面对的就是大海，就是因为没有人去那个地方，所以积雪也都保持得非常良好的形状，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看了半天的海。
那就是雪加海是吧，景色一个白雪一个
是
大海。
对，就是当时是因为正好是冬天去的嘛，碰巧看到夏天的照片也觉得很漂亮，所以就想着可以在春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再去一次看看景色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海以外的东西。
那比仙台还冷是吧？
其实北海道那面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没有仙台那么冷，就是穿同样的衣服，可能就是你得穿一个靴子，得穿个羽绒服，就这样就好了。
北海道稍微有点冷，但是不是特别冷。
对，仙台的冷我觉得很特别刺骨，有些时候因为北海道比较大嘛，如果你去札幌什么城市，它毕竟是在离海比较远的地方，去北海道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需要戴一个有色眼镜，免得雪盲。
哦，那你也去过北海道是吧？
去过，那是在疫情之前去过一次，只去过札幌，也是一个人没有，然后去的是札幌的他们那个市立博物馆，然后看到他们有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塔叫百年之塔，在那个札幌的博物馆旁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去过那个秋田县的日本最深的那个湖叫塔扎瓦口，
田泽湖。
对，然后在那边找了一个温泉酒店，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湖其实你可以坐那个船上去的，但是因为冬天就没有，人特别少，冬天呢我觉得非常棒啊，然后去泡泡温泉。
那你们都去了不少地方啊。
确实
春天的景点的话，我估计最漂亮的可能还是仙台大河院千本樱那个地方。
哦，去年春天就去了大河院赏樱，景色非常棒。
对，那仙台市内有很多赏樱的景点，你们去过哪些景点呢？
我去过西公园赏樱，然后也是在去年的时候。西公园有200多棵樱花树，染井吉野樱花树比较多，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在夜莺的映照下，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非常棒。
对，
现在都没去过，刚想起来然后它已经结束了。
仙台市内还都没去过。在仙台我推荐了柳港公园的樱花树也不错，樱花种类有垂枝樱花，还有几棵呢是有上百年的樱花树，总共大概有300多棵樱花树。春天欣赏樱花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重要的传统活动，樱花在盛开的时期呢，一年一度也就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盛开的粉红色的花朵百看不厌，的确让人着迷也令人陶醉。我不由得也想起以前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到了春天和同学一起出门踏青赏花，而且登山远足，虽然那种事情呢已经很久很久，但是呢现在想起还记忆犹新，很令人难以忘怀。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也有过哪些这种春季赏景赏花或者有些美好的回忆吗？
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我大学也是在吉林，然后吉林这个位置吧，它春天不是特别适合郊游，因为经常就是首先春天的 气温就不是很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东北到春天的时候风沙会特别大，而且经常伴随着强风，所以就一出门的时候经常会铺一脸沙子，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所以我和同学们也很少在春天的时候去野外郊游，大部分是其他季节，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一起出去吃好吃的，然后还有一起去公园散步，这样的记忆倒是有的。
然后我小时候呢，然后四月份大家会组织去给烈士扫墓，然后扫完墓呢，我们就会在公园里面吃东西，然后大家就一起春游，我们还是挺期待的。到大学以后呢，我们那边大连旅顺，有特别有名的一个赏樱花的一个地方叫203高地。203高地呢，是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呢，他们主要的一个战场。然后呢，听说当时，就是尸体垒起来有5米高，就是一块地方战死的人特别多。然后呢，那个地方呢，日本送了很多樱花过来，然后不知道是死的人很多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感觉长得那个樱花非常好看，那个地方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也是比较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件事情。
对，大连旅顺地区樱花树挺有名的。对，像我们谈到旅游呢，每个人都有说不完到不尽的各种难忘的回忆。今年的冬天呢，降雪天比较多，而且气温也比较寒冷，在寒冷的季节许多人也不愿出门呢，愿宅在家里。现在终于春暖花开，冬去春来，大家呢也开始纷纷外出旅游赏花或者踏青，欣赏春天的景色。那你们现在学业呢比较忙，有没有去哪里旅游的打算，或者有最期盼的事情是什么呢？
确实比较忙，没有什么实际可行的旅游的打算。很期待去金泽和冲绳玩，但是考虑时间问题比较难实现，所以可能近期最想做的就是去仙台湾，然后看一看海。
然后我今年呢可能4-5月份准备回家一趟，然后虽然说算不上旅游哈，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很久没有回家了嘛，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旅程。然后呢也期望能和家人团聚，也期望这个疫情呢能够早日结束，然后让我们能够想回家的时候就回家。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肖阳说的对，自由自在的不受限制回家，大家都期盼的，每个人都期盼的事情。
我也期盼
春回大地，万象一新。正因为经历了漫长的冬天，所以呢我们对春天的期盼也更加强烈。每天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到紧张乏累，在春暖花开的赏花踏青的季节，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春天的美丽，一定会让你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以上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ynthia 的中文广播，我们十分感谢留学生肖阳和安思义一起参与本月的广播。今天的广播由远鹏、
安思义、
肖阳主持，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期待下个月的这个时间与听众朋友们见面。
再见。